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我们最近呢开始聊一些和亚洲比较有关的主题，因为呢这集播出的时候呢，我的人应该在台湾，那也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探索我的家乡台湾附近的一些区域。那今天的来宾要跟我们介绍的地方呢，其实离台湾也没有非常远，但是也许是我们相对来说呢不是那么熟悉或者是听过但是没有去过的一个区域，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这个地方，希望呢让我们更了解一下我们在亚洲的邻居。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欢迎今天的来宾三顺，麻烦你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你好，各位旅行热炒店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Samson， 可以叫我三顺。那我自己呢是从疫情以来就有在听旅行热炒店了，已经算是老粉了啦。哇，然后加上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旅行热爱者，所以一直在想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旅行的故事。那今年刚好在年初的时候就听到主厨想说要分享关于南部的故事，
是，
那我就想说我可以分享一个大家其实蛮熟悉的，可是这个国家的南部相信应该很多人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哇，非常谢谢你自告奋勇来分享。的确我当初设计这个南方主题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其实你不管住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都可以有一个南方嘛，不管是自己国家的南方，自己岛屿的南方，或者是你真的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南方，其实只要你觉得你在的地方是南方其实都有办法讲。那当然今天三顺呢他要分享的地方我觉得对，就像三顺讲他是南方，但是可能是一个我们没有意识到他存在的南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集我们要聊的地方是在哪里，还有在地图上要怎么找到他呢？
好，那今天其实我要分享的国家就是泰国啦。
嗯，
那大家应该比较熟知泰国的地区就是曼谷啊，或者是清迈，
是，
又或是一些海岛像普吉岛、苏梅岛之类的。但我想泰国南部对大家来说应该是相对的陌生，可是呢泰国南部其实就是马来西亚跟泰国接壤的这一块。那大家可以想象在普吉岛往更南的地方这一区其实就是泰国南部了。那其中呢泰国南部有四个府跟马来西亚的四个州是分别接壤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从马来西亚这边直接通过陆路来入境到泰国的。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马来西亚人，也刚好是这马来西亚北部四个州的其中一州的子民，所以我从小就对泰国南部不陌生，然后我的父母几乎每一年都会过去走一趟。
哦，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带护照就可以过境的，只需要申请一个叫做 Border Pass， 它是一个通行证。
哦，
那它的外观其实就跟普通的护照一样，但是如果马来西亚的护照的 cover 的颜色是红色的，可是这个通行证的 cover 是蓝色的，那它也像护照一样有一页是身份证明，然后后面几页就是让移民局的官员去盖章的地方，所以它的功能就像护照一样。然后申请费用其实也只是10块马币，大概就是70-80块台币左右而已，相当便宜哦，而且还可以用上一年，是非常方便的。这个通行证呢它也有一点点的限制，就是只能够入境泰南的几个府而已，如果我们想说要去到曼谷或者是清迈的话还是需要护照就对了。
了解了解。哇，所以算是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就是说如果你是到泰国南部的这四个府的话，那就不用带护照了，只要申请这个然后就可以很自由的进来旅游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说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算是接壤在一起嘛，所以如果在地图上的话是不是说好像看那个东南亚不是有这个我们叫中南半岛，它中间有个细细的部分，就是是不是差不多就在那个细细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聊的这个区域。
对，再下一点点，
再下来一点点，
再下来一点点，细细的地方再下来一点点，然后再就会看到马来半岛了，就是它可能它慢慢在开阔一点点的那个部分。
对，这个我想大家就自己去查地图就知道在哪里。对，那我们就来谈一下是说，因为其实泰国内部当然我们对泰国一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呢其实泰国南部的这四个府好像和其他地方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不管是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经历过的历史。 Samson 能不能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在泰国南部的这四个府它和其他的地区有什么不同呢？
好，那我想这四个府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跟马来西亚有一些历史的渊源。 而且这一区的人文风情啊是相当的特别跟有趣的。它的人口构造是以穆斯林居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甚至当中有两个府有超过 80% 的穆斯林。
哇，
这可能是我们大家以前没有想过的，泰国竟然也有一个以穆斯林居多的一个区域。
是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马来西亚人去到泰国南部呢，其实会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们其实说马来语也能够跟当地人沟通但是口音上或者是一些用词上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它毕竟跟马来西亚官方的那个标准马来语可能会有点差别，但基本的沟通都没有问题的。
是，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个泰南这一带的马来语分支分为两边哦，一边是东边，一边是西边。
嗯、
东边的话呢，他们叫做是雅维语，其实就是类似 Jawi 的发音。那 Jawi 呢是用来书写马来语的阿拉伯文字哦。那所以北马的这一区的马来人呢，主要是说雅维语的。除了雅维语的话呢，在西边的这一带呢，他们就会说吉达马来语。那吉达马来语跟标准马来语也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是受到泰语的影响比较多。像是有一些泰国南部的地名啊，像是普吉岛 Phuket， 其实它的字源是来自 Bukit， 也就是马来语当中的山丘的意思。
诶，
可是如果在泰语的话呢，山区又会叫做是 Khao， 所以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发音。所以泰国南部呢也有很多马来人在里面居住，而且都是穆斯林，所以他们反而跟泰国其他地区的差别会比较大，所以分离主义其实也一直存在在那区。
哦，了解。诶，我真的没有想到，诶，原来这个普吉岛的普吉其实是来自马来语而不是来自泰语的，而且泰国南部这些人可能跟马来人就是马来半岛上其他的人来往的时候，可能还稍微觉得说，哎，这个文化比较相近一点，反而看泰国其他地方会觉得说，哎，好像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世界。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从这边再稍微推进一下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化，如果是现在这样，包括说你刚刚讲那个语言的部分，泰国南部都和马来西亚比较接近一点，那它应该是有一些历史的原因造成说今天这样子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聊一下说，诶，他们在过往到底经历的大概怎么样子的历史发展，会导致说，诶，现在明明他们文化很像，但是却被分在两个不同的国家，还有你刚刚讲这个分离主义的情况呢？
那其实泰国南部跟马来西亚的北部这一大块呢，以前是由这个吉达的苏丹王朝所统治的。
嗯哼，
那后来呢就形成了北大年苏丹国，也就是叫 Patani。 那时候呢 Patani 其实算是一个半独立的马来王国，可是他们是有向泰国的苏克泰王国或者是大成王朝来进行这个贡纳的。那可是他们也有短暂的得到过独立，就是当这个大成王朝在泰缅战争的时候输掉的那一瞬间，他们又得到了短暂的独立。可是呢后来呢泰国又再一次击败缅甸的时候呢，又把这个 Patani 的这个区域重新纳入了暹罗的控制之下。然后在1902年的时候呢，暹罗王国更是把这个北大年苏丹国给灭了，然后把它分而治之，成为了泰国的三个府。
是，
所以当这个暹罗王国最强盛的时候呢，它的领土是包括泰国整个区域，还有延伸到了北马的这一带哦，都算是泰国的一部分。
是，
但是呢在1909年那时候是欧洲列强殖民的时代嘛，那英国也来到了马来亚，那时候的英国政府呢就跟暹罗王朝签订一些条约，把马来西亚北部的几个州割让给英国政府，来换取泰国独立还有不被统治的命运。
嗯、
所以呢这一条线也形成了马来西亚跟泰国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国界。但也因为这样呢，泰国南部其实一直都不太平静，一直都有想独立的声音，甚至到2004年的时候来了一个大爆发，而且情变得相当的暴力哦。那时候的清真寺、学校、警局都成了恐怖组织的攻击目标。那在当年呢有一群人就攻击了一个军营，然后杀害了四个军人，并抢走了100多支的自动步枪。然后在同年的四月呢，他们就企图攻击这些警局。可是还好那些泰国警方已经事先得到了情报， 而且有所防范，但他们也遭到了血腥镇压，然后一部分的暴乱分子就有退回到了泰南最历史悠久的库塞清真寺，然后企图死守。可是呢，那时候的泰国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清真寺，然后在对峙长达7个小时过后，他们就冲进了清真寺里面，然后进行了一阵的枪林弹雨，当中有一名的泰国军人，还有全数的32名暴乱分子都中弹身亡。然后这一起事件后来也被称作了库塞清真寺惨案。
所以这个是发生在2004年。
对 ,2004 年是一个比较不平静的一年。
是。
甚至到了年尾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起事件了。就是一群示威群众就跟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呢，警方就召来了一些当地的驻军，然后对700多名的示威群众强行逮捕。然后用军车把这些示威群众呢再去另外一个府。可是在这个运过去的途中呢，有78名的示威者因为捆绑过紧，以及军车车后箱拥挤不堪而窒息死亡，也因此招惹了相当大的民怨。所以其实穆斯林也不是唯一的那个受害群众，在2007年的春节期间，那泰南一天之间就发生了30多起的爆炸案，还有故意纵火案。对，然后一群这个泰国华裔在扫墓的途中呢，就遭到不明人士乱枪扫射，然后有9个人不幸身亡。所以我自己小时候对泰国的印象就是一翻开那个国际新闻头条啊，都是泰国爆炸案。
哇，
因为那时候不只有泰国南部的种族冲突，还有红衫军跟黄衫军的冲突。所以以前对泰国的印象是还蛮不安宁的，跟现在的旅游大国的形象是差很远的。
真的。
对，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现在的转型是相当的成功啦。因为现在很多马来西亚人在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都会过去泰南走一走。然后几乎现在每一周的周末，那个移民局附近的路都是大排长龙，然后塞车的情况是相当的严重。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我们刚介绍这个地区泰国的南部，那它会形成今天的状况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它是就在殖民时期的时候呢，那因为北边有泰国嘛，那南边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他们为了这个权力的分赃，就是想要说他们这个势力范围的划分，那就把一部分的这个穆斯林的人口划在泰国里面，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后来成为今天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对，
那就是有这样的文化差异。那也许也因为这个不同地区啊，然后他们对不管是因为宗教或者是各方面的差异，导致是说这个张力呢特别在你刚刚讲2004年2000年代初的时候是到个这个冲突最高涨的一个时候。对，那当然现在可能稍微比较好一点，但是听起来好像说我们常常在讲世界上的冲突火药库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比较容易是比如说9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啊，或者是对差不多年代的高加索山这一些地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其实泰国南部它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有点类似，就是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人彼此距离很近，然后可能有一些文化差异还有发展不均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东南亚也是有一些所谓火药库般的这些地方存在的，那泰国南部就曾经是这样子的地方。
对对对，
是。哇，真的很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说哇，我们觉得是这个海岛度假很美然后很慵懒的这个泰国南部，就是其实也没有距离那么遥远，只是说它其实也曾经发生过这样子一个比较黑暗的过往，
很难跟现在的泰国有做太大的连接。
对啊，特别是我真的觉得是说，我觉得台湾人可能还稍微有点了解，你说现在很多就是不是亚洲人，比如说北美或者是欧洲人去东南亚玩，他们可能都不会去留意到说像这些东西，可能就觉得东南亚只是另外一个更有异国风的加勒比海的那样的感觉，他不会意识到有这一些历史的存在，然后可能也不是很知道说各国之间对他们这个文化还有历史发展的脉络大概是怎么样。好，不过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上面来讲，泰国南部 Samson 你之前有跟我提过，然后我自己也有在一些网络上的文章看到过，发现说有一些人来这个地方他是要特别去看一个蛮有趣的历史的痕迹的，那这个好像和冷战的历史有点关系，就是冷战有在这边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有些人就是去泰国南部特别要去看那些东西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底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留下了什么大家会去看的这个遗迹。
那泰国南部这里最著名的历史遗迹就是这里曾经是马来亚共产党的 战区，
共产党，
对，马来西亚曾经也是有共产党的这样，而且他甚至在1989年的时候才正式解散。
诶，那就跟这个各个这个华沙公约组织的国家倒台是差不多时间点，就表示他其实一直撑到这个冷战的最后最末期了。
对对对，一直撑到他们的大哥不行了，他们也跟着不行了。
是，
要说到这个共产历史的话，我们就要介绍泰南的这个地方，叫做雾洞。
雾洞，
雾是雨人的雾，然后洞穴的洞，这样。这里呢，因为它是山区嘛，所以地形比较是易守难攻的，所以它一直都是马来亚共产党进行游击战的一个战区。那这里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是叫马来亚共产党，而不是叫做马来西亚共产党？那马来亚跟马来西亚的分别，其实就是马来半岛的这一块呢，其实它是衔接泰国，然后在新加坡上面的这一块，我们都叫马来亚，就是以前的名称都叫马来亚。然后它在1957年就独立了，然后后来在1963年才与新加坡，然后沙巴、沙拉越来组成的马来西亚。
哦，这个联邦这样子。
对，它是一个联邦，然后新加坡是在两年过后就退出了马来西亚。那说回这个马来亚共产党，或者我们叫马共，它是在1930年就成立了。然后在1941年日本入侵马来亚的时候呢，马共当时是跟英军一起去抗日的。那马共所领导的这个人民抗日军呢，当时候也发展到了10000多人的规模。然后后来到这个日本投降过后呢，马共就开始转为反殖民的这个步调，然后他就进行了罢工罢课，然后到后来有3名的欧洲籍的原丘主管被杀害。那英殖民政府呢，当时候就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开始展开取缔。所以面对英殖民政府的镇压呢，马共决定就开始武装组织，并且展开游击战，然后马来亚因此在1948年的时候呢，就进入了紧急状态。
所以后来就进入这个算是马共，或者我们讲马来亚共产党，就是一直在那边活动，不管是和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其实或者是和泰国政府，其实都有一些冲突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紧急状态的隔年，就是1949年的时候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名字，解放军。
解放军算是自己有一个系统化的部队了，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游击战呢就一直持续了10多年。然后在1959年的时候呢，马共就是为了继续武装斗争，就跑到了这个雾洞，就是泰南的这一个区域，来建立他们的革命根据地。可是在同时的时候，马共还是会不时派一些部队南下去寻找这个粮食啊，然后并且伏击马来亚的那个政府武装部队，因为他们当时候认为这些马来亚政府武装部队呢，都是英殖民政府所扶持的这个傀儡政权。
是，所以他南北其实对他来讲都是要对抗的敌人，不管是对泰国政府或者是南边的马来亚政府。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人站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一线了。对，然后在紧急状态的期间呢，英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其实设立了很多华人新村，那目的是为了阻止马来西亚的华人跟共产党有任何的接触或者是支援，像提供衣服啊、粮食、药物或者是情报给马共的任何成员。
是，
所以就把原来散居在郊外的华人集中起来，其实有点像是集中营，可是他没有进行任何的种族灭绝。然后在1954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境内的新村就多达480个新村哦。
哇，都是针对华人去特别设立的。
对，大多数都是华人，应该这样说。这些新村都是有宵禁的，它是用一些带有挂钩的铁丝网来围着，然后呢村民只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凭着这个许可证来进出新村到香蕉园啊，或者是郊区或者是森林去工作。那每个新村的入口处呢都会有军警，然后在村民进出的时候，他就会搜查他的身体，看有没有任何可疑的信件啊或者是武器。
是，
然后也禁止村民去带 多余的粮食或者是财物上山，以免资助这个共产党。村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就回到来新村，不管你的工作地点是有多么的远。
所以这个是当时马来亚政府他特别为了要去防止这些华人和那个时候的马来亚共产党合作，就算是有点去用这个方式间接去控制他们的这个行踪，减少他们和所谓马共接触的机会。这边 我想要稍微追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那个时候马来亚共产党其实它的组成和马来亚的华裔或者是华人其实蛮有关联的，那不然为什么他们要特别去针对华人做这件事情呢？
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候的马来亚共产党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华人、哦、因为一开始它的调性是抗日嘛，那抗日的话就可以激起很多华人，特别是在马来亚的华人的兴趣、哦嗯、就是想要一起抵抗日军这样子。所以他们后来过后日军投降过后呢，他们就转为抗殖民，所以他们就继续留下来了。
嗯，
所以大多数的那个马共成员都是华人这样子。那英殖民政府，其实是英殖民政府开启这个计划的，就是新村的计划、
嗯、哼，
那其实一方面它可以阻止华人去跟共产党去做太多的接触，那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机分化马来人跟华人、嗯、所以就是一箭双雕的概念这样子、
哦、哇，原来好，果然这个殖民政府还是很懂要怎么搞这些手段的。
对。那其实马来亚共产党呢一开始也有受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而且并且在这个1967年的时候在湖南哦，他有设立一个叫做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要开启这个宣传战，就是呼吁大家一起来进行革命这样子、
okay. oh, wow.
对抗这个傀儡政权。那可是当时候呢，由于马共的党内有分裂，然后中共也在1980年停止输出革命了，当时候是邓小平所提出的嘛、嗯、停止这个革命输出，而且并且切断了对马共的援助、
嗯、哼，
那马共呢后来就慢慢走向衰败，然后在1989年的时候他才与泰国政府跟马来西亚政府展开了最后的和谈，然后同意解散马共、嗯、还有结束武装斗争。那在这一条的协议签了过后呢，部分的马共成员就有回到马来西亚，那也有很大部分的选择留在泰国南部，然后定居在他们叫做友谊村或者是和平村里面。
嗯，
然后这些友谊村啊和平村后来都变成了旅游景点，里面有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地道可以参观。
你说这些叫和平村或者是友谊村，那就是你说是安置这些回到，
是安置一些选择留在泰国的马共成员。
哦，了解了解。那所以你说那一些比如说地道什么算是他们从过去这个冷战时期所 留下来的遗迹，所以你如果现在去看那些地道的话就可以了解说当时他们在这边打游击战啊，然后对抗不管是泰国政府或者是马来亚政府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去看这些。
对对对对，我们都可以去到里面参观这样、嗯、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这样。
你刚刚讲那个雾洞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根据地，现在也是可以去参观的嘛？
对，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多马来西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对，我觉得蛮可惜。
哦，是说不知道这边存在，还是觉得说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好看的？
应该是可能不知道有这个马来亚共产党的遗迹可以看、okay. 因为大家去到泰国可能就会想到吃啊，然后按摩啊，就很少去琢磨这些历史遗迹的部分。
但是我想毕竟 Senton 也是跟我们一样走这个旅行热潮店，喜欢这个深度人文路线的，所以就会特别去关注这一些比较有历史然后有一些很特别过往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大概聊到这一些说很多人会去这边旅行嘛，那不管是友谊村、和平村、雾洞这些地道还有博物馆都是大家会去看的地方，所以听起来这个泰国南部当然大家会去旅行，但是应该不是只有这些东西吧？那能不能跟我们多聊一些说，那你去泰国南部可能还会看哪一些大家会去注意的，不管是地方啊或者是值得推荐的东西。
好，那我觉得泰国南部最有名的两座城市，第一个就是雾洞嘛，可是雾洞其实算是一个小镇啦、嗯、比较有名的城市是叫做和爱，合作的和，然后爱潮的爱，然后那边的泰国华侨也比较多，比起马来西亚是相对自由、嗯、然后物价又低，然后酒又便宜，所以我相信很多北马人大概都有去过。那和爱这个地名呢，如果大家有留意过黄明志的一首歌叫做泰国情歌，就是他有一句歌词有提及 只是偶尔会跑去韩亚，韩亚的这个地方就是
河
爱，
哦，就是河爱，
对对对，
黄明志让这个地方出名的，
对对对，所以马来西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特定的情感连接，这样
会心一笑嘛，
对对对，就是很多大家的写照这样。然后我们都会去，像河爱的话，它就是有一些水上市场啊、佛庙啊、缆车可以看完整个河爱的那个景观。然后如果马来西亚人过去的话，就会一定去吃那个麦当劳的猪肉汉堡，因为在马来西亚麦当劳是没有猪肉的。
诶，我都没有想到，对，是可以去吃猪肉汉堡，哇，
对对对，
今天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们去就会过去吃这个猪肉汉堡，然后回来之前一定就会去那个 7-11 或者是 Big C 那边买一大堆零食回去，这样
就是 这些只有在泰国才可以买到，然后马来西亚没有的这些零食。
对对对，然后在河爱差不多4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古镇，它叫做宋卡。那宋卡这个小镇呢，它也是华人的聚集地哦，然后它的老街都相当的有味道，可是同时它还是有很多新创的一些文青小店啊、咖啡馆啊，所以很适合大家过去走走吃吃这样子。而且河爱的话呢，它自己是有一个机场的
哦，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吉隆坡飞过去河爱，或者是如果你是从中港台来的话，那你可以先飞曼谷，然后再从曼谷飞去河爱这样子。
Oh.
但其实吉隆坡飞到河爱的飞行时间是比较短。
OK， 所以其实对比较远的人来讲就可以用飞的。
对，不然的话是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火车的行程，就是从吉隆坡坐火车坐到马来西亚最北的一个小镇，然后大概是需要5到6个小时，然后在那个最北的小镇呢，再转泰国的火车去到河爱这里呢，也差不多要1个小时，所以总行程大概是7个小时左右这样。那不然的话，如果觉得坐火车很累，可是其实火车也有卧铺的或者是坐的，你可以选择啦。
是 是, 是。
然后不然的话就可以坐巴士，巴士也大概是8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或者自驾也可以。
所以就是说其实用任何的方式，不管是飞过去开车坐火车，那不管是从泰国那一边或者是从马来西亚这一边，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到泰南这个区域的。
那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雾洞嘛，就是马来亚共产党的这个基地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些友谊村啊、地道啊，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那地道呢，是他们以前用来防御空袭或者是储存干粮的地方嘛。然后博物馆的话，就可以看一下马共的历史，对他的介绍，然后他以前曾经辉煌的时代，然后有他们的理念这样子，对，他们会分享他们的理念，有九大纲领，对，
九大纲领，
然后最主要的是要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就是很多独裁国家都有的民主共和国，
是是是，就像什么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啊这样的这个名称，就是一个比较偏左比较偏共产主义的一个版本的这个马来亚。
对对对，然后他们其中有一条的纲领是说要开放人民自由言论还有出版还有组织信仰的自由，所以是相当有趣的。那雾洞其实不只有这个历史的部分可以看，我们还可以去上山露营，然后可以看日出跟云海，我自己也有看过，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云海。对，如果天气好的话真的很美很美，
哇，所以也是有一些这种自然景观可以去欣赏的。
对对对，如果要把河爱跟雾洞这两个地方连在一起也是可以，就是从河爱驾车去到雾洞大概是要4个小时多，可是中间就是有蛮多山路要走的，然后警卫的管制也会比较严，就是你从一个府到另外一个府的话，可能就要检查你的护照之类的。
了解。
对，因为毕竟那边还是有比较多冲突的地方。
OK， 但是对于去旅行的人来讲是 还算安全。
对，还算安全的，其实我自己也感觉比较安全。那中间的话你可以停靠这个北大年区去参观那个库赛清真寺。库赛清真寺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暴乱的地方。对，它其实是在16世纪就建成的，然后它的建筑风格是比较偏向中东欧式一点的，然后它外观是红砖砌成的，跟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个清真寺可能比较不太一样。然后它的圆顶现在已经也毁坏了。
okay,
所以其实是没有圆，
但是那个清真寺的本体还在。
对，它里面还是可以进行膜拜的。
哦，了 了解，所以路上还有这个对清真寺是可以特别去停下来去看一下的。好，那你刚刚讲那个关于不管是这个友谊村、和平村还有雾洞，我们都可以发现说，对他们其实哦，在这边算是一个在历史上对当地有蛮大影响的一个存在嘛。对，那你有没有就是在这边看到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历史，或者是曾经发生的事情？
嗯，我有在里面看到马贡最主要的两号人物，也就是分别是两任最后两任的总书记。先说最后第二任的总书记，他叫莱特。那莱特的话，他是一个越南人，然后他曾经是法国间谍，然后后来就被英国雇佣去潜入这个马来亚共产党。然后呢，他就透过了英国政府去铲除共产党内的竞争对手，然后在1938年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相当一个狠角色。然后据说他还是一个日本间谍，所以他一直能够保住大命，其实也是因为他就是一直用日本间谍的那个身份，然后他的同侪们都被日军给突袭跟杀害了，只有他能够保住大命。
好神奇哦，所以他是个多面的间谍，然后
对
他旁边人都被攻击了，但是他就活得好好的。
对，然后后来日军投降过后呢，这莱特呢就主动向英殖民政府交出马来亚的领地，然后其实对当时候的马共，因为他们是反殖民嘛，对他们是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是，
所以马共那时候就有开启调查，然后去革除莱特的党内职务。可是呢，莱特当时候就卷走了大量的党内的资金，然后去潜逃到新加坡，然后到香港，后来再到泰国。可是在两年后呢，他在泰国被泰国的共产党给捉捕了，然后并且被杀害了。
哇，但是还是很厉害，就本来是以间谍的身份那、啊、被英殖民政府派进去，然后后来又变成共产党的总书记，然后同时还是日军的间谍，然后最后又潜逃了那么大一圈，然后最后才终于丧命。真的是一个蛮传奇的人物。
对，真的超级
那个时代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很神奇，就是他可以在不同的势力之间穿梭自如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真的超级厉害。然后在他走后呢，就马共就有选出最后一位的总书记，就是叫做陈平。那陈平也是我第二号要介绍的人物。那他是最后一任的马共总书记嘛，他当时候就领导了当时候以马来亚华裔为主的游击队，然后跟当时候的英联邦政府跟马来亚部队就进行这个游击战。然后在马来亚进入这个紧急状态的时候呢，陈平就成为了这个大英帝国的首炮通缉犯，然后并且以25万美元来当做他的悬赏金，而且当时候的25万美元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应该蛮大的。是，
对对对。然后后来在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了嘛，其实那个马共那时候也是被打得苟延残喘了，然后陈平就有潜逃到了这个中国北京，可是呢一直就没有召开党大会。然后按马共的说法，他们就是觉得陈平这样子潜逃然后不理他们，这个做法就是有点想要保住他这个终身总书记的这个位置。当然后来就是有签了这个和 ICA， 在1989年，陈平自己也是签合约的其中一个人物啦。签了过后呢，其实他就一直住在泰国的南部，然后他一直都想要回来马来西亚，可是马来西亚政府都一直拒绝他入境，而且说陈平回到马来西亚的话呢，会让这些在马共游击战的失去亲人的家庭都会感到很痛苦哦。那可是他自己，他在2009年的时候和 ICA 签了20年过后呢，他有首次向家属道歉，就是对于马来亚共产党之前的暴行向受害者跟家属道歉。可是呢，他在离世之前都没有办法回到来，他在2013年在泰国曼谷逝世，然后享年89岁。那他要回国的遗愿呢，最后在他死后的6年得以实现，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陈平的骨灰偷偷从泰国运回了马来西亚，然后他的亲属还在马来西亚进行了低调的追思会，然后把陈平的骨灰撒在大海还有中央山脉下。
Okay.
然后其实一开始这件事情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公开，就是他的亲属知道而已。在事发的2个月过后、这件事情才公开，然后引起国内的轩然大波。 可是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因为他的骨灰已经在大海跟山脉下面了。
哇，这是一个很，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难想象的历史，就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对，那当然我觉得也是时代的悲剧啦。虽然说你可能从这个所谓冷战时期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武装部队共产党的领导分子，
对对对，
可是其实他回不了家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对，
对，
那时候他也很老，
最后不得已用这样子的方式回去，骨灰回去，然后还要很低调，不能被发现。哦，我想对，也是这个算是这个悲剧最后的结局。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陈平嘛，我们也提到说当时马来亚共产党，哦，他这边的主要的组成分子呢其实大多数是华裔。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从统计数据上面来看的话，特别是马来西亚，那有非常多的人口呢是华裔。可是其实我想我们的听众除非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不然也不一定很了解说像在马来西亚呀或者是泰国，那这些华裔大概都住在哪一些地方，还有他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面能不能请 Samsung 就是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华裔，哦，你自己就是嘛，那帮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分布的。
那我们先说泰国好了。泰国的华裔人口大概有900多万人，然后占了泰国总人口的10多%这样。它其实算是全世界最多海外华裔的一个族群哦。然后它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潮汕地区，潮汕地区就是说潮州话嘛。然后其他的好像有客家人、海南人、广府人跟闽南人都有。可是呢，其实泰国华裔其实已经高度融入了这个泰国社会，也已经普遍被泰化了。大多数的人都是以泰语为主，就算他们是泰国华裔也是以泰语为主。像我们在那个曼谷的那个唐人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华裔老一辈的朋友这样子，可是他们一般上都是说潮州话比较多。
是不是据说在这个泰语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潮州话的单字已经进入泰语里面去了？
对对对，就是它的数字啊，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了他们。那泰国华裔的话主要是集中在曼谷，普吉岛也有相当多的泰国华裔，然后还有和爱，就是刚刚提到的泰南的一个大城市，还有几个沿海城市这样子。然后另外像现在的那个泰国首相贝隆丹，就是那个塔信的女儿，她也是泰国华裔，然后甚至是她的姑姑就是叫做银拉，对，如果没有错的话，泰国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泰国华裔这样子。
了解，所以这是泰国的部分。
然后相反的，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那华裔的人口大概是600多万，比泰国少，可是它占了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0多%，是算是第二大的民族啦，
比例比较高一点。
对，主要在槟城跟吉隆坡跟柔佛都是有华裔比例比较高的一些地方。然后主要的籍贯是福建就闽南，然后广东、客家、海南、福州都有，对，还有广西之类的，几乎是集中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然后还有一些沙巴沙拉越沿海一带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华裔的足迹。然后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在马六甲的话，马六甲跟槟城都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华裔长期受到马来文化影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叫做巴巴娘惹。
是，巴巴娘惹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对可以聊的这个议题。然后那今天时间有限，不过对，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来介绍的一个文化还有一群人。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呢，邀请 Samson 三顺呢到我们节目上来分享。哦，对，我真的没有想到说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其实和我们想的很不一样。那当然这个不一样呢可能在历史上呢造成了一些非常血腥的冲突，但是呢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许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说，哇，东南亚的面向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加多元。那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选择也不是只有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或者是所熟悉的自然景观，也有一些呢比较偏文化比较偏历史的，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穿越泰国一路到马来西亚，或者是反过来一路呢去感受这个文化的逐渐的转变。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非常欢迎透过我们的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是呢用私讯 email 的方式呢让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一次谢谢 Samson 三顺，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